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今天为你继续讲解耶稣给门徒的第一个命令，你们必须重生。现在讲到了第十九讲，题目是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这是我对这一个专题前十八讲的内容做一个总结，分几个方面来请你思考，思考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相信主耶稣是神白白赐给那些信他的人的永生救恩，就像约翰福音书三章十六节讲到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借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这个信是真实的信，真正悔改的信，重生得救的信。那么为什么许多人拒绝信主得救呢？为什么许多基督徒只愿听那些能够去天堂的应许，而不遵行主耶稣的一些教训呢？我会在下面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提问。其实不信神是世上最容易的事，而真心信神是凭己力无法成就的事。在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容易的呢？这最容易的事情就是你不用去做就已经做了，不用去想要去做已经做成的，就是不信神，就是不信神。人生来就是不信神，打个比喻就好像呼吸一样，人生来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呼吸了，这呼吸不是自己做的，而也是神赐给的。然后我们比如说我要呼吸，我要呼吸，我努力去呼吸，不是的，除非你得了重病。呼吸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不信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我们在人生当中一生，如果不真正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话，我们仍然是不信神。相信真神是神的恩典，是靠我们的努力，凭自身的觉知就是意志力，自己的积功德是做不到的。下面的福音可以看到这一点。主题经文呢是马太福音书两处经文，第一处在马太福音书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我只把其中的一些话重要的话拿出来与你分享。你可以打开圣经看这几节经文，有关这些经文在教会当中很少提到，或者简单的一讲而过了，而没有细致的分析，没有深入的讲解，这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带有警告性的，充满了神爱心的警告。神真是慈父的心肠来警告那些呼喊他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有些人呼喊主能进，因为他们重生得救了，有些人不行，为什么？他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讲神的旨意，很多人讲都在讲，有的旨意讲的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做一个最高的概括，最精华的概括，神的旨意就在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的第十节的后半部分。耶稣讲到，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神道成肉身，神来救这个世人是让羊得生命，能听他话语跟从他的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就是主的新生命，是重生得救的生命，这些人才能进入到天国当中。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这是对马太福音书登山宝训五六七三章的一个总结。总结这里讲的总结，很多人以为就是做一些教会当中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行讲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和那个以前我也讲过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里正好是对比，是一样的词语对比。聪明是指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遵循神的教导，敬畏神的教导，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我们才是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磐石上就指耶稣真理。我们的生命根基，生命是建立在耶稣真理上。我们是活在主耶稣里，所以叫主的新生命。不去行的人呢，他们是无知的，跟世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只不过穿戴了一个宗教的外衣，但是他们也好像在做一些事情，也参加主日崇拜，有些人在教会服侍等等，但是他们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沙土上。这沙土是指什么？就是宗教信仰，它与耶稣真理相对立，宗教信仰。这些人不能进天国的。在马太福音书19章23到26节讲到一个年轻富有的年轻人，他来向主耶稣求永生，提问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呢？耶稣讲到了要守十诫，还要爱人如己，他说这些我都做到了。耶稣好吧，那你就变卖所有的钱财分给穷人来跟从我。这个人就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有很多的钱财。然后耶稣讲到这个富人好像进天国很难的，而反而是骆驼钻过针眼是容易的。门徒一听到这话以后，他们就彼此很唏嘘啊，就这种心情不定的说，他们就讲到这样谁能得救呢？所以耶稣看着他们说，他们就是门徒，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在神凡事都能。为什么他神就是能使我们得救呢？就是因为赐给我们耶稣真理和圣灵。我们靠着耶稣真理和圣灵的洗就得到重生，我们靠着耶稣真理和圣灵的续悔带领感动劝诫鼓励带导，我们就能不断的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下面来思考三个提问。第一个是对不信的人讲的，你为何不相信主耶稣呢？约翰福音书三章十四节到21节，刚才我讲到了16节，但是我们不要仅看16节，从14节看起，然后再看到21节。这里呢，我也是把中间的一段不信神的一个缘由拿出来了。光来到世间，神因自己的恶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记得很久以前上个世纪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问我，信耶稣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做那个那是都不道德的事，他说的都不道德的事，我说不行。他说这样的话我就不信了，就是说他这种行为他见不得光，他自然就躲避了。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保罗讲到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弄瞎了心眼。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解，因为这世界的神太多了，有看得见的偶像，就各种宗教的偶像，也有看不见的一些哲理、一些主义、一些信仰、一些观念。比如讲无神论就是一个神，进化论也是一个神，而最为深入人心的每个人都有的就是老我也是一个神。所以当我们有这些神的时候，让这神当家做主哈，把我们眼睛全部遮住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认识神。有些人讲我们要看见神我才相信，神是灵怎么能看到呢？我们可以在下面还会继续讲到。这里有些人还认为自己是无罪和善良，觉得自己一生是个老好人，从来没有什么前科没有什么劣迹他的人生履历是很好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请收听收看信徒必须重生得救专题的第二讲，天国界的你应当悔改，第三讲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还有第四讲破旧立新的悔改，特别是第三讲我讲的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分析的很详细。人的罪性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讲到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是有没有的？既是一个生来是瞎子，他也有肉体的情欲。人有攀比就骄傲，甚至自卑也是这一种。我在这分析罪的内容是像剥洋葱的哈，一层层剥开七层皮，从外面是那种行为上的被刑法定罪的，这显而易见的罪，到一些道德性的罪，到一些荒宴的奢侈的罪，以到了内心的罪，还有那些无神之罪、宗教之罪、 最后到老我之罪，一共有七种罪，你可以去看一下，一层层剥开，特别是前面六种罪，阻碍人们相信神。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最后一个核心的老我之罪，也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肉身还在，我们有时候还会体贴肉体的情欲，就和那个老我在征战。但是我们靠着圣灵可以得胜。希望你如果没收听过这集讲的话，去收听一下。对不信神的人呢，有许多理由。我也想再做一个专题，就是专门讲他为什么不相信，可能有上百种理由，各式各样的，很具体，有的也有的很抽象等等。在这儿呢，我只是给你推荐一篇文章，叫《不认耶稣为主之人的七种缘由》。整理到我们的手下，就在我们这个视频上的扫下这个二维码，然后马上就到我们首页了。然后你拉下去看到为慕道友推荐的一篇文章，就是《不认耶稣为主之人的七种缘由》。这篇文章呢，和其他的20篇文章结合起来，从各个方面，我们信主刚才讲到了，可能有很多的理由，大致分了七类。然后呢，你去看一下，有些人已经收藏了，他把它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工具与家人亲友分享。如果你没看了，如果你是慕道友，希望你看一下。如果你是传福音的人呢，你也可以收藏复制，然后给其他人看。他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上来阅读这些文章。确实，我们讲到重生讲了这么多，是要有行动的。希望你能够真正的相信主，这第一步，然后重生得救。第二个思考，你说自己相信了主耶稣，那么有没有重生得救呢？约翰福音书三章一到八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我讲重生得救这个专题的不是空穴来风，是实实在在主耶稣所讲的。我讲的所有的专题，所有的话语围绕着耶稣真理，主要是在耶稣真理框架下，都是来自耶稣的话语来做一个概括，来做一个系统的归纳来讲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实实在在两次出现，实实在在就是命令性的话，主耶稣用的不多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我说，耶稣这句话，我说，你去注意主耶稣教导说，他用我说然后下面说出这些话来，发生这些教导的场次不多的。我说就是要强调我这个词在神来讲就是一个神性的宣告，是非常严厉的。这里呢，我还标了几个字体的下面有一横线哈，你三处你还有个你们，这里就是尼哥底母与主耶稣的对话当中，主耶稣跟他对话，但是还提到你们必须重生，指的就是在场的一些门徒，因为尼哥底母是在晚上来到访主耶稣的住处的，还有其他人在场，所以耶稣不仅是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告诉他你必须重生，还说你们所有的人，包括新约时代所有的信徒都必须重生。所以你讲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经文是哪些经文？整本圣经66卷书多少节？哪一节是最为重要的？我也可以告诉你，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第五节，你们必须重生。这句话是圣经的核心，为什么呢？它与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命密切相关。你讲神多么伟大，你讲神什么多么慈爱，讲的这些神的恩典多少多少，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神要求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必须重生。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也不要稀奇，要重视起来。可能你还不清楚耶稣关于重生得救的教训，或者误解了神的真道，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告白就是重生得救，而没有实质的生命更新。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带领你做祷告的这些牧者同工啊，他说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一句的哈，我愿相信主耶稣，相信你是神的道成肉身啊，相信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是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你是永生的神，我们愿相信你，我们愿意认罪悔改，请你接纳我们的做你的门徒，赐给我们救恩，然后也阿门阿门完了还就得救了。口里虽然说，你心里有没有真正相信呢？有没有实质性的生命更新呢？可能没有。这实质性更新就是重生啊，就是脱离罪啊，真正的认罪悔改啊。所以请你收听收看 信徒必须重生得救专题的第五讲到十三讲的内容，讲到了旧约信徒必须重生得救，而且在五旬节门徒是重生得救了，他是那时候重生得救的，圣灵第一次赐下新约开始的时候重生得救，他们也是旧约时代的信徒。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变化？你去看，有些人不理解啊，这些人好像在旧约应该得救了，怎么新约时代他必须重生呢？你去看我的讲解，耶稣真理和重生得救，可以把耶稣真理所有的与重生得救的直接和间接相关的教训都给你列出来，让你明白圣灵的喜与重生得救这更为重要了。因为现在的教会，特别是传统的保守的教会，不讲圣灵的喜，或者这句话很快的带过去，没有深入展开，因为有点怕讲完了又跟灵恩派混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要讲圣灵的喜？跟灵恩派没有关系，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水洗礼是人手所做的，圣灵洗单单来自神，来自圣灵，最为重要的和重生得救是极其的密切的关系，是不可缺一的。所以你想了解圣灵的洗，来收听收看，还有重生与得救的关系。这一讲呢是点击量收听最多的。为什么？很多人可能觉得，哎，我得救了，这重生到底怎么回事呢？或者是重生在前，得救在后，或者得救在前，重生在后，那么就是想了解一下，哎，所以收听收看的人比较多一些。我这里只是给你简单的一句话吧，重生得救就是一回事，手心手背组成了手一样，重生才能得救。刚才讲到，你不重生，你看不到神的国，也进不了神的国。你进了神的国，你看到神的国，也就是证明你重生了。我们看一下保罗重生得救见证，就是明显的好例子，还有我讲到如何啊，信徒如何经历重生得救等等。你若有不明白的或者是不同意见呢，请来信与我在重点交流。我每次讲座结束之时呢，都会邀请你来信，特别是批评意见、不同观点等等，来帮助我更好的来讲解耶稣真理。第三个思考，你有没有追求耶稣真理和主的新生命呢？这是那些说得到了重生，确实有重生的见证啊，似乎也是重生或者这么讲，但是有没有继续来更新生命呢？他的生命的这种主的新生命这种见证明显不明显呢？也就真正有没有完成这个重生的过程呢？这是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是假重生，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长成，就像主耶稣讲那个撒种的四个比喻一样，他很可能是第三种，他也生长了，但是被荆棘给卡住脖子了，没法生长。经文呢，在约翰福音书15章8到17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刚才讲到，卡在荆棘当中是无法结果子、无法结实的，那也不是重生。所以主耶稣讲到，你们多结果子，就是我的门徒。这是一个条件句哈，你们若遵守我命令，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旧约有这样的条件句，新约也有，主耶稣讲的。为什么呢？神不是拿着鞭子拿着那个链子捆住我们，让我们去执行他的命令，不是这样。神给我们自由选择，让我们的心回应圣灵的感动，甘心情愿的愿意，从发出心底那种爱神顺服神。他给我们的命令的时候，有人听也有人不听。3年半给门徒的教训，又一个人出卖他了。锤子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神与罪人的关系，施拯救的人是被拯救的关系，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还有朋友的关系，越讲越密切。他为我们做了榜样，也让我们去按照他的样式去做。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一些热心的信徒，特别是更不用说是牧者、长老和执事同工们，可能觉得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或者我们觉得他们是违心侍奉，对圣经和神学教义把握得很好，当然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想一想对不对呢？可能乍一听，哎，他们是活着侍奉，他们对圣经把握得很好，在讲解圣经嘛。他们很多时间呢都花在教会了，摆上很多心血，他们也奉献等等，是不是重生呢？重生得救的人要有什么见证呢？请收听收看信徒必须重生得救专题的第14到第18讲的内容。这个见证呢，就是讲心意更新 圣灵印证果子鉴别和做完全人，这四方面见证。和教主日学没有关系，可以讲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讲我是神学院教授，我应该重生得救了，不见得。我们说基督教有很多的那种宗派，非常多非常多，各个宗派，有的是极端的，有的是偏极端的还好一点的，有的是保守的等等，还有的是异端的。我们就不要说这些那些啊，被主流的这个教会认为是有问题的，不要说这些，很可能这样的人大多是给打个问号，对不对？打个问号。就是我们保守主流教会怎样呢？我们在台上带敬拜，我们带小组，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在教会里头，如果我没有重生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呀。圣灵不在教会运行，教会照样运行啊，就是跟世界上一个公司一样。所以心意更新是我们真心的感受到的，对照耶稣真理感受到，不是对照一些宗教教义。圣灵医生是更加的明显，除非你想撒谎，我有圣灵医生。那么还有个果子鉴别，就是能看到了。你可能在教会表现得非常熟练，甚至牧者，但是回到家里和妻子的关系如何呢？孩子们怎样呢？为什么有些传道人家里的孩子最后不信了呢？我们说他们成长了，成熟了，啊，成人了，不应该传道人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有些人，我看到这个孩子非常努力追求着，我就不得不为这他的父母感谢神，真正的做见证的、起表率作用的父母。这果子是方方面面可以看到的，做完全人是更全面了。所以希望你收听收看14到18讲的内容。第十八讲啊，十八讲讲到要继续不断更新生命，因为属灵征战是继续不断的。我们要遵循主耶稣所有的命令和教训，顺服圣灵的感动。第十九讲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但是其中我所讲来讲去，就是希望你去看去听，把前面十八讲，如果你看的话是很好，如果你没看的话，希望你去看去听，去思考，去对照自己生命有没有相信主耶稣，真正相信主耶稣。我相信这思考的话会对你心里有个震撼，只要你愿意打开心灵的话。本讲小结：人生只是斩断的日子，能认识真神是很难得的。从亚当夏娃到整个人类，到如今的整个人类吧，到今天听到主耶稣福音的人便有了得救的机遇，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你今天听到了我讲解的耶稣真理，主耶稣的话语进入你心中，你是蒙福的。如果这前面的十八讲，包括第十九讲，今天这一讲，你都听到了话，你是蒙福的。这蒙福的最直接的结果，你就是相信是得到重生得救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只是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呢，我希望你把握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因为你听到了，你要做这个选择，信还是不信。我们常说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是不幸的，其实还有比他们更为不幸的人。就是听到福音而不相信，没听到不信，听到了不信，更为不信啊！还有更加不信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自以为是相信神，但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这些人在教会是大多数的，大多数的。所以主耶稣讲，信主走这个路啊，要首先进这个窄门。我讲到了，窄门是窄到什么程度了？这两边的门框子合在一起，上边的这框子下来，就是一个十字架。你通过十字架重生得救，你才能进入这个门。这门又是个窄路，又是个小路也好，窄路也好，艰难路也好，你还背着十字架在上面经历门徒的训练。所以我们讲到，如果真没有相信神的话，你在教会不论待了多少年是悲惨的，面对悲惨的结局。因为主会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那些喊主啊主啊人没有重生，主说我不认识你。你说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赶鬼啊，我下面讲到了。但还有最为悲惨的，就是那些传非的传道人，以他们没有重生得救而将神职看为是一种职业，把圣经作为宗教信息来讲。我说主啊，我奉你名传道讲圣经，我奉你名赶鬼，奉你名行义的，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因为你没有遵循天父的旨意，简单讲就没有重生得救。我们今天我在这个讲传福音时候，这个传福音是蓝底字斜体哈，给它专门标出来，就是这个福音呢是打引号的。 福音必须是纯全，百分之百的纯全。纯全的福音就是耶稣真理。假如我们给福音掺水，掺了1%和掺50%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有区别，掺50%那些对神学教育比较了解的人觉得有点偏了，有点太世俗化了。但掺1%呢，察觉不出来。他很可能把最关键的给取消了。什么取消呢？就是讲到的重生得救的耶稣真理。我们回到前面看的哈，看到前面这些，我们讲到了这个以为重生得救，他们对这个见证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就讲你口里承认就得救了，没有讲到什么见证。而这里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把它传得很简单简化了，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讲有些传道人只做一个职业而已。我们在前面讲到一些对一些误解啊，对一些神的话语的真道的误解。为什么会有误解呢？一个他没有听到过这些，没有听到重生得救，没有听到，只讲得救不讲重生。另一个是他把这个讲偏了，只讲一些宗教教义，你没听到了没有机会，又听错了。这些是传道人责任呢、啊、我们传的哪些福音呢？我们传的就是世俗的福音。所以你不能把这福音弄得支离破碎，也不能加水，加1%水都不行，你必须纯全的福音去传，讲重生得救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愿圣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目、眼睛和耳朵，能明白和遵行耶稣真理，并接受圣灵的洗，从而重生得救，开始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前面保罗讲到了世界的神，这世界上的这些神呢，弄瞎了心眼。世界的神很多，刚才我也讲到了世界的神，包括了宗教上的这个教训，我们的心灵的眼睛遮盖住了，被宗教的遮盖住，我们站立在沙滩上没根基的。当我们真正的被圣灵所重生了，接受耶稣真理重生了，我才打开了心灵，才能听明白神的话，看懂神的教训。而之后我们要靠着耶稣真理和圣灵训诲，持续更新生命，多多结出好果子来荣耀神。这第19讲的小节到此，我在第20讲呢还要继续。所以19讲是做一个前面18讲的总结，告一段落了，但是我并没有结束这个专题。为什么呢？可能你有来信，听众来信有不同的观点与重生得救相关的，我收到这些提问的时候呢，可以那个归纳，我会再做20讲、21讲继续延伸下去来讲解。所以我期待你的提问，特别是你的批评意见指正，最宝贵，能帮助我完善对圣经的研究，完善对耶稣真理的讲解。如果你是主内的传道、神学生、神学教授，你在原文圣经研究上、见解上有不同的解释观点，你将你的这些原文圣经也好、圣经出处也好、资料来源也好与我分享，帮助我与神同工，咱们一起传福音来宣讲耶稣真理。因为我期待你呢能够与其他的人来一起来收听收看。刚才讲到了听到福音很难，如果你听了19讲，我相信你有得着，心里会有震撼，也邀请他们来收听收看，家人亲友也好、教会肢体也好、朋友圈的朋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收看，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相信神。而且呢，我也期待着你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我们是非盈利的宣教机构，是单单靠听众观众的支持而持续进行福音的。我们是完全的凭信心做这样的工作，是靠你的支持、靠你的带导、靠你的同工与我们起来扩大耶稣真理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期待着你，如果是重生得救的话，参与我们的事工，用祷告、用支持、用宣传。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期待着你来相信主耶稣。让我们起祷告，将荣耀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当年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将你重生得救的真理向我们宣告。哦，主啊，你实实在在的强调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命令，因为你爱我们，希望我们得到重生的生命，那是你创始成终的一个旨意，你道成肉身的目的。主啊，但是你知道这世界的神是何等的嚣张， 遮蔽多人的眼目，甚至有宗教的信息遮蔽了很多在教会当中的这些人，使他们成为失丧的灵魂。主，我们希望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不被你拒绝。你所期待的圣灵，你同工用这些，借着这些信息，借着你的话语，主耶稣你的教导，来感动这些人回转认罪归向你。主，我们为那些慕道的也好，还没有相信你的人，甚至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我把他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的耶稣真理的宝剑扎他们的心，让他们心痛，让他们悔改，用你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真正彻底的认罪，能够完全的降服在你大能下面，让你的话语充满他们，接受圣灵的喜而得到重生的新生命。除了为那些已经重生的人，也求你的话语坚固他们，圣灵继续带领他们，保守他们在你里面多结果子。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祝福了我在耶稣里福音事工，也带领我做完这个系列讲座的这一部分。主啊，接下来还有其他的系列的专题，主啊，求你恩膏我，赐给我警醒的心、谦卑的心，也保守我的出入平安健康，更有效的利用时间来做好节目，来传讲你纯全的福音耶稣真理。主啊，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特别金钱上的需要，我们要做多种语言的事工，将耶稣真理通过多种语言传出去，但是我们需要更多通过更多的资金的来源。主啊，我们希望这不成为阻挡，因为你的国度是无穷的，你可以感召那些被圣灵充满的重生得救，在你里面有生命的人与我们一起同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